打开心量，放下自我，活在当下，奉献真爱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贤宗法师禅修六部曲之遇见与未来对话，录播米米。本书将带你触摸真实的内心世界，欢迎收听。
前言，你的脑海中总是在不断地回忆着此时此刻与你相关的信息，你曾经去过的地方，听过的声音，读过的书，见过的人等。当你再次遇见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能找到回忆里的情景，就连你曾品尝过一杯清茶这样简单的事情，也会产生这种思维过程。当我们对未来的未知充满了怀疑与不安时，记忆中的经验能够起到一种抚慰的作用。通过回忆，我们可以预见未来。大多数人并不会经常锻炼自己预见的能力，而是倾向于活在当下。然而，我们面对混乱、悲凉的局面，我们的心灵正在枯萎的时候，我们则习惯于追寻某位上师，希望他能为我们指引方向，告诉我们未来的情境。只有绝望的心灵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。在当下，我们的视野将变得更加开阔，对事物的认识也更加深入，脑海中对未来的预见源源不断。然而，我们怎样才能进入这种灵感涌现的状态呢？事实上，你只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。第一，在当下，我是谁？它正是上一部书的命题。我相信你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。第二，我将要去哪里？也就是本书的命题，遇见与未来的自己对话。人必须经过很多探索，才能拥有真正的平和与宁静。你和我正在做的，就是为了探索心灵中哪些是真实的和正确的。它并不复杂，就像种一棵树一样，在广袤的大地上挖掘一个生命之源。我希望有一天，你像一棵春天里挺拔的树，我知道，那时你已经放空了你的心灵，不需再被什么填满，脑海里呈现出一片宁静的祥云。贤宗法师，2014年6月。于香海禅寺。第一章，渐修与顿悟。无名镇， 本来一切都是空的，可是我们偏偏要执着地认为是实有。本来一切都是虚妄的，可是我们偏偏要看成是真实的，这样就产生了苦。空解释了人们产生颠倒妄想的原因。我们之所以看待事物会不究竟，就是因为不了解空性。我们看待世界时，常常认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都是真实的，而实际上却只是看见世界的一些表象，一个角落而已。天上一日，人间千年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。我行走百米之远需要两三分钟，而蚂蚁行走百米之遥则至少需要一个小时。如果是更小的生物，可能就要花去它一生的时间了。庄子说，有的小虫朝生暮死，那是用我们人的时间观念来加以衡量的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可能一天就是一年光景，或者更久远，只是跟我们的衡量标准不一样罢了。那么反过来，有些东西很大很大，它们在自己的时空里面生存，那么它们的一天可能也就是我们的一生啊。有一部叫《霍顿与无名氏》的动画片，小象霍顿有一天听到空中漂浮的一粒灰尘发出救命救命的声音，他坚信那粒灰尘里面有许多生命存在，于是与那些生命展开了趣味横生的对话。灰尘里面真的就有一个世界，叫无名镇。无名镇的镇长生了94个女儿，还有一个儿子。许多有趣的故事就藏在一粒灰尘里面，这就是人们对于小大之变的艺术想象。华严经讲华藏世界，认为世界无量无边，我们从这里到那里十几米远，也许在这十几米中就有几亿个世界由此展开。如果把一粒微尘无限放大，一定也有无量生命居于其中。所以大小只不过是相对而言的，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自己所做的事业以及自己的功过。眼界。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提出，管理是一种器官，确切地说，它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器官。如果没有管理， 任何机构就是一群乌合之众。德鲁克认为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集体、每一个企业，都只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齿轮。如果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企业实际上就是社会的一颗螺丝钉，那么我们还会为了工人的流失而感到苦恼吗？还会为了利润的淡薄而忧虑吗？还会为了自己暂时的得失而悲欢吗？但是我们总是不断地把自己这个齿轮放大，认为自己是宇宙的核心，衡量万物的标准，这样就容易迷失自己。所以禅宗要我们思考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要往哪里去？我在社会上扮演什么角色？我的团队运行的状态如何？我的企业在整个业界处于什么位置？这些都基于我是谁的考量。前两年，有个人向我介绍一台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发的冰箱。这种冰箱只要里面存放的土豆快没有了，它就会自动向超市订购。这便是一种创新。大家有没有去过世博会参观过？未来的汽车将会是怎么样的？未来的科技将走向何方？如果我们对未来从来没有思考，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是谁，要向哪里去呢？我们的寺院在嘉兴桐乡蒲院镇，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羊毛衫批发基地。我常常和一些设计师聊心得，设计产品需要关注的东西有很多。今年汽车设计的趋向是什么？今年流行怎样的发型、手包？今年流行的建筑风格是什么？今年有哪些电影大卖？里面有哪些道具服装得到好评？有哪些场景可以借鉴？这些都需要设计者去思考，最后都可以融入到设计中去。如果我们没有宽广的眼界，那么又怎么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呢？一些事物都是息息相关的，鸟兽虫鱼，生住异灭，无不由因果牵连而流动。中观论诵讲记中有一句子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义，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，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。关于这句话，有这样一个传说：有一次佛陀碰见一个魔鬼，魔鬼就说了这句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佛陀觉得很有道理，就让魔鬼把下一句话 告诉他。魔鬼说，如果想知道下一句，那就让我吃掉你。于是佛陀甘愿以身殉道。中观论诵讲记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，任何东西都不是孤立的，都是众缘和合而存在，因缘离散而消失。虽然我们现在只是在做某一件事情，但是正如蝴蝶效应所论证的一样，我们所做的事，其影响力会辐射到社会的其他角落，影响到别人。如果我们没有团体的意识，就很难有个人的建树。前段时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《贞观长歌》，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，就是当时的君臣都把自己的人生价值定位在如何为社会、为人民服务上，这样的王朝才能强盛。魏征是当时著名的谏臣，但是他的府邸居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客厅。我们要明白，物质是流动的，而且是没有止境的。这个世界月盈而亏，潮涨而平，只有当我们知足于当下的时候，才能视一切缺陷为圆满。当我们起善念的时候，就会清安，轻的东西都会上升，重的东西会往下堕。这是事物的基本规律，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天堂在上，地狱在下的原因呢。退步原来是向前，我们应该达到怎样的境界呢？眼见色已，无喜无忧，安住上舍，正念正知。如是耳闻声已，鼻嗅香已，舌尝味已，身觉触已，意了法已，无喜无忧，安住上舍，正念正知。前段时间，我们寺院里面开了一朵非常艳丽的牡丹。一位在我们寺院做义工的女孩，经过那朵花时，被吸引住了，看了足足一个小时。她为花的开放而感到由衷的喜悦。我们看到丑陋的东西，会不会觉得讨厌呢？如果一个人常常因为外物的表象而产生情绪的波动，那么如何安住下来？同样，我们听到仙乐飘飘，难免会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，听到噪声就会感到心烦。那么又怎么做到无喜无忧呢？我们所产生的排斥、挂碍、厌恶等感觉，实际上都是六根产生的六识引起的。所以修六根是每一位修行者的必修课。 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这是一首诗，也是一首歌，可以和乐唱和。他以农事起心，探咏禅的哲理。小时候，我住在庙里，住持是我的伯父。庙里有100多号人，伯父把大家编为一个生产队，一起劳动，有的放牛，有的砍柴，有的种地，有的煮饭。我13岁的时候，就被编进生产队，去开山路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需要开好几年的时间。后来又去种地。大家有没有插过秧呢？只有亲手插过秧的人，才能感受到这种意境。秧苗青青，被插进水田时，褐色的泥土、青绿的秧苗和湛蓝的天空、金色的阳光融汇在同一块画布之中，层层印染，煞是好看。一边插秧，一边往后退时，秧苗却不断向前。在烈日下插秧，会感到生命在我的脚边延展，它们会在不久的将来长得又高又绿，它们教我见证生命的旅程。这个过程真是妙不可言。禅随时随地都存在着，与客户谈判，与员工交流，处理问题，撰写作品等，无不是在修禅。我们可以随时把自己的磁场转变为道场，观念一旦被转变过来，修行就会无处不在。台湾有很多居士称呼自己的先生或夫人为师兄或同修，夫妻是一起修行的伙伴。这样，就算你碰到问题或困难，就会自觉地把这些问题转变为自己修行的磨练。经营企业也一样，原来你认为员工和你的关系就是他来打工，你付工资。如果你把他当成你修行的一个对象，他犯了错误，你就会帮助他修正。在他的生命得到提升的过程中，你的修行也会得到提升。心念一打开，就会海阔天空，心念一局限，就处处受制，一念就能产生十法界，一个恶念起，百万障门开，一个善念起，百万罪孽消。所以古人说，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，念佛一生，增福无量。这不是说一念能够产生多大的力量，而是说你一念起能够使当下成为净化的开始。有一位居士，他的父亲去世了，他跑到寺院里去找禅师，对师父说： 师父，我的父亲去世了，你帮我超度他上天堂吧。禅师就跟他说，你现在到外面去挑一桶水，把木屑和石头分别放进水里，然后你要使木屑下堕，石头上升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，木屑轻盈，一直会在水上漂浮，石头沉重，再怎么样也是落在水下。谁可以超度你呢？只有你自己。你选择做轻盈的东西，就会往上升；选择做沉重的东西，就会往下堕。这就好比一生当中积累了很多很多的恶业，师父帮你念三天经，就能往上升吗？不可能的。因此，一家企业兴盛或者倒闭，归根结底是由经营者自己造就的。经营者的观念、思想、行为，甚至六根清净与否，都会决定企业的未来。皓月当空。很多人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，信仰的佛应该是万能的，实际上这是对佛教的一种误解。释迦牟尼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，他有父母，出家前也有妻子和孩子，但他觉得继承父亲的王位并不是他所追求的究竟生活，于是他行走求学，转意多师，最终得到了解脱。而后他将自己求得解脱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传给了他的弟子，再由他的弟子传播给别人。这样看来，佛教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教育，佛教就是佛陀的教育。每一个出家人所承担的就是老师的角色，把我们所知的传播给更多的人，让这些人都能够明白智理，省察内心，在自己有限的人生中活得更加快乐，甚至得到解脱。佛教说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像释迦牟尼一样修成佛。当我们内心清净、愉悦、自在的时候，这一刹那，我们就与佛相应。当下一刹那被烦恼所盘踞时，那么我们就和地狱相应。天堂和地狱、菩萨与恶鬼，都只是在一念之间。一念清净就上升到天道，一念邪恶则下堕到地狱，一念嗔怒则成阿修罗，正是心使人沉沦于六道之间。既然如此，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转换自己的观念，不断净化自己的内心，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，转变来自我们自身的正念。对于一个企业而言，我们不妨用佛教的精神来思考一下， 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打造出一种正面的文化？如何让我们的员工学会自我调整？如何使企业中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信仰？禅的思想是开阔、豁达、明朗、空灵的人间瑰宝。禅的生活是安宁、自在、简朴的安心方式。我们首先要学会放下自私、自欺、自慢的人生枷锁，才能够海阔天空的任意飞翔。禅的方法是让我们首先认识自我，而后打破自我，达到圆满自足的空性。尽管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来阐释禅，但实际上禅是无法说的。禅的教法是通过公案来推动和传承的。拈花微笑是禅宗新传的第一个公案。释迦牟尼生前欲传衣钵之时，拈花不语。众弟子纷纷揣测不定时，迦摄尊者回他一个微笑，佛就把自己的心法传授给了尊者。这就告诉我们，禅是心的灵犀一点，它的感悟来自无染心性的刹那触动，也许是会心一笑，也许是眼神沟通，也许是一个举止的意会。所以古代禅师经常对弟子加以棒喝，让弟子突然间有所触动，有所了悟。很多人在想，一定需要无量世的积累才能有今天的领悟，一定要经过许多的痛苦挣扎、挫折、失败，才能够见性成佛。但我觉得，今天悟到一点，就算是一点精进；今天明白两点，就有两点启示。所以，禅所强调的，就是自身的体证和感悟，就如皓月当空，禅是一种清凉，就如花开花落，禅也是一种安宁。陶渊明所讲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就是一种禅的境界。就像我们行走在树林之间，听到涓涓水流，声声鸟鸣，看到阳光从树叶中穿过投射在地上的斑驳光影，这种刹那间的感受，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明了。这就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当我们拿起杯子喝上一口茶，是普洱、龙井、铁观音还是大红袍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。我们坐在这里享受美妙的清凉，沙漠里的旅人怎么能够感觉得到呢？反过来说，他行走在沙漠中，身体接受着烈日与干渴的考验，每行走一步都好像是一种朝圣的感觉。 他看到的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禅修就是让人去体验它，只有体验了，才知道各种滋味，才能够得到身心灵的改变。比如我肚子饿了，别人帮我去吃饭，我能够饱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别人不能够替自己完成的。吃饭是这样，禅的体验也是这样。渐修与顿悟。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，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这就是禅的豁达。饿了即食，困了即睡，每天都活在本然的状态之中，去感悟生命。本然的我需求是简单的，不像一般人一样庸庸碌碌，追求一切，渴望一切。本然的我永远都是一个孩子，这个我是不会长大，不会变化的。他以童真的眼睛看待一切，不分别，不计较，闲适安然地活着。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，禅就是轻松、愉悦、自在、安详、洒脱、从容的人生境界，要求我们把紧缩的心打开，把挂碍的心放下。禅是梵语，直译过来是思维修，亦即思维的修炼，又称为冥想，也称为静虑，就是要让你的思想专一，也可以翻译成定。禅是一，定是一，所以我们修禅定，也就是要修一意，使自己的思想意志专一不移。佛教里有三个基本思想，分别是戒、定、慧。戒是把自己的身心放置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，不让它散乱。定是要让自己的身心安定下来，不妄想分别。慧是提升我们的智慧，达到更开阔的人生境界。禅学可以分为五种：外道禅、凡夫禅、小乘禅、大乘禅、最上乘禅。这五种禅法合称五味禅。带着心上厌下之心而修者是外道禅，这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都可以修行的一种禅定。他们可以信仰别的思想，爱憎分明，也能进入禅定。 比如基督徒一心一意祷告上帝，这种专注也是一种定境，但是不究竟。正信因果，亦以心厌而修者，就是凡夫禅。悟我空片真之理而修者，是小乘禅。小乘禅追求的是自身的解脱与自身的修正。悟我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，是大乘禅。我国的八大宗派以及西藏的密宗都修行大乘禅。禅宗认为，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，原无烦恼，无漏智性，本自具足，此心即佛，毕竟无异。依此而修者，是最上乘禅，一名如来清净禅，一名一行三昧，一名真如三昧。此是一切三昧根本，是最究竟的禅。在最上乘禅中，你可以把对立的思想融合统一。神秀大师说，身如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这是初修的境界，这里明显有一个新的实体。而慧能大师的句子说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佛性常清净，何处有尘埃。这就是要消解实体的心，达到心悟不二的境界。我们也可以说，这两首偈子的关系是前者是因，后者是果。神秀大师通过修行体证了自我，而慧能大师进一步打破这个自我，有我有悟，但可以达到其悟的境界。这个境界中，圆融的真我超越了单一的自我，从而体证了禅的最高境界。禅修的过程就是要从因开始，因为我们身心本来不清净，要当下顿悟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顿悟建立在见悟的基础之上，如果尘埃都不去拂拭，实体的心都不去修正，那么从何达到真我呢？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持续渐进地摄受自己的身心，让自己的身心安静下来，处在宁静和安详的状态之中，才能达到神秀大师所证的清净之心。我经常引用这句话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，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，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为道。上等根性的人，听到一个真理，就会积极努力地去践行它。中等根性的人听了， 有时会尝试，但过了两天就放弃了。下等根性的人听了真理，反而哈哈大笑，认为这根本就是可笑之事。一个真理如果不被下士所耻笑，那么它甚至还称不上是真理呢。上等的人他会尊重万事万物，所以才能成就其大。最上乘禅就是禅宗所说的顿悟，就是寄身成佛，从凡夫转换为圣人的过程。没时间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件东西都有它存在的道理。比如一块手表是为了计算时间，一个水杯是为了沏茶，一条河流是为了滋养万物等等。每一件东西都具有灵性，尤其是我们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，而这个最有灵性最有智慧的我们，如果没有觉察到生命真正的意义，那么如何能被称为万物之灵呢？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学僧问西山禅师，何谓祖师西来意？西山禅师未作答，只是竖起自己的拂尘。于是这位学僧又去找雪峰禅师，雪峰禅师问他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学僧答，从苏州西山禅师处来。雪峰禅师问，你为什么不在西山禅师那里好好修行，却来这里呢？学僧答，西山禅师连祖师禅都不明白，我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，他却把拂尘举起来，一句话都答不上来。雪峰禅师问，你来的时候见过路边的花草吗？学僧答，见过。雪峰禅师开示道，你见到路边的花草，它们没有和你讲话，你就不知道这是花草吗？学僧这才开悟，惭愧地说，小僧刚才出言不逊，在此谢过禅师开示，我马上回西山向西山禅师悔过。心中有般若，才会从万物之中体证到禅的存在。从佛法来看，一个人成家立业，求得财富、功名等，其实并不是人生真正的目的。等到临终之时，他才悔悟，人死之后究竟往哪里去？如同《无量寿经》所言，大命将终，悔惧交至。那么人生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佛祖出世的时候，脚踏七步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对大地众生说了一句震烁古今的名言，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 这句话说明了人生的最终目的，以及要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。天上天下，指的是整个浩瀚无边的宇宙之中的道。唯我独尊，指的是只有人类拥有独一无二的尊贵使命。佛陀在《杂阿含经》中用盲龟浮木来比喻说明人生难得的道理。经中说，在84000里的广阔海域中，海面上有一块浮木，浮木中有一个孔，有一只无量寿的盲龟，100年才能得到浮出水面一次的机会。而这只盲龟浮出水面的当下，刚好遇上这块浮木，盲龟的头刚好伸进浮木上的孔，这种概率能有多大呢？另一个故事，佛光禅师有一位名叫大智的弟子，在外游学20年，回来后，大智问佛光禅师，20年来，师父您过得还好吗？佛光禅师答，很好，每天讲经说法，畅游法海，也如你游学世界一般，觉得很快乐。大智听罢，辞别师父，回疗房休息。第二天凌晨，大智还在睡梦中，就听到师父的房间里传来木鱼声。早课之后，看到师父在给一批学生和信徒讲经说法，一直到晚上，师父都忙得未曾休息片刻。大智终于找到一个空档，对佛光禅师说，师父，20年前我走的时候，您每天忙碌，现在您还是如此，您已经上了年纪，不该这样辛苦，难道你从不觉得老吗？佛光禅师答道，我实在没有时间老啊。好一个没有时间老，我认为这句话可以让现在的很多人警醒。我们看看周围，有些很年轻的人却已经满脸暮气，有些人到了50多岁就选择退休了，有的人在家抱孙子，有的去跳广场舞。岁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也不要贪图享受。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如同盲龟浮木，不是随随便便来逛逛的。如果一件事情也没有做成，两手空空来，两手空空走，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冲破惯性思维的樊笼。学习的过程首先从模仿开始，速会者毕竟是绝少的。在这一期人生中，人们不得不通过不断重复的模仿，掌握各种各样的技艺，无论是学习书画、烹调、缝纫、冶炼、种植，还是管理，无一不是从模仿中蹒跚而来的。 以学习书法为例，最开始时要做的就是临帖，仔细观察字帖中字的笔画与结体，严格摹写古人所写的字。但这只是学习书法的第一步，好比是小树刚刚种下去时，用许多支架将它固定，使其能够存活下来，站立起来，但是不能永远依靠支架生存。而后用背临的方法，也就是把字帖拿开，根据自己的记忆和书写经验，尽量将字帖中的字背下来。古人是怎么行笔的？每一个字的结构是什么样子，都可以被背临下来。这就好比由读诗过渡到背诗一样。然而，仅仅能够背诵而不能够创作，还是难以成为诗人。所以，学书法的第三步，就是要在实践经验积累和艺术感觉培养的基础上，自立自度，逐渐发展出独具一格、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字体。这就好比师傅教会徒弟做衣服的基本工序，可是有的人只会做粗糙的布衣，有的人能够和师傅做到一样的水平，极少数人则能够突破师傅的教习，通过各方面的提升，做出美轮美奂的华服来。从匠人到艺术家，靠的就是这最后一步的跨越。可以说，决定学习成败的，并不是模仿的好不好，而是能否向上一击，得到最终的超越。想要师法古人，而又不堕入前人的泥沼之中，最为重要的一种能力，就是凝神想象。如果相声演员总是要想着要抖多少包袱，以引观众发笑，那么在搜肠刮肚找包袱时，相声中最自然的精神和最有感染力的部分就大打折扣了。同样，老师讲课时，如果总想着还有多少条知识点没有讲，还有多少前人的见解没有引用，这就伤了老师传道的天真。最好的状态就是凝定住自己的心神，以内心冲决而出的想象为奔马，自然而然地传授天地的精神与宇宙的光华。当然，这种凝神想象的状态还是基于苦修与积累的，但只有冲破那些沉淀，才有可能达到自己，找回自己，感动自己。也只有先感动自己，才有可能去感动和影响他人。正如写字时，手只是一个工具，讲话时，口也只是一个工具，而真正的灵魂在于心。之所以强调凝神想象的作用，首先就是为了能够在生活的各种场域和境况之中，保持独立的思考与心智，不拘泥于沉淀，而能够独辟 心境。人的思维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之中，统一的教育和相似的人生经验会使人陷入某种定见之中，一旦陷入定见，则非常容易遭遇种种瓶颈。为什么在商业竞争中总是会落于人后呢？为什么在日常工作中总是不能够有所突破呢？这都是因为高度趋同的知识理性和行为方式在起作用。如果市场的竞争压力很大，那么绝大多数人的选择无疑都是尽量的排挤自己的竞争对手。但是这样的定向思维却很有可能适得其反。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，在上海某商圈中，一家百货大楼由于生意不好，所以就把通向其他商场的后门全部关闭，使顾客只入不出。但长此以往，生意反而更坏了。后来有人对他们说，要想提高业绩，就必须打开通往其他商场的门，不仅要打开它们，而且还要做好明显的导引标志，只有这样，顾客才会认为来这家商场购物非常便捷，很容易从这一家寻到另外的商家。果然，大门打开以后，商场的营业额节节攀升，顾客非常乐于来这家商场购物，因为他们认为这家商场是坦诚的，是经得起比较和考验的。只要愿意深入反思自己每一个念头的由来，仔细区分他们是来自他人的影响，还是来自自己的内心，渐渐的就会发现，那些来自外部世界的思想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可怕的异化之中，而只有来自本心的念头才能够让人获得注意。从众心理，人云亦云，总是不能够在人生中活出自己的光彩。既然无法成为一个性格鲜明的个体，又如何能获得人生成就呢？若想要改变人生，冲破惯性思维所造成的局限，就必须通过独立的思维和想象，寻回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提升自己，超越自己。